美的沉思，我是蒋勋，回来认识自己。最近跟阿佑一起读一本书啊，这本当然在1980他其实就出版了，就是法国很著名的一位学者罗兰巴特。我想很多朋友大概读过他的书，可能读的最多的我觉得在台湾是恋人序，
是
阿佑以前也读过，
对，没错，
因为我们关心的还是爱情的问题。
是，而且我觉得我其实当初在读恋人序语的时候，我没有特别注意作者，那我当初在读的时候的确就是好像想要，因为你那时候年纪更轻一点，然后就想要了解到底什么是爱情啊，然后感情的，然后我读的时候就发现这本书的写作风格很有趣。他用了我印象他用了两个，一个是少女维特的烦恼，然后另外一个是尼采的一句话，然后他用很片段的方式，用序语，就像他的书名一样，序语，他是用很片段的方式在描述，他并没有给出一个很明确、很指向的结论，所以我就觉得哇，这本书写得很好，好像反而是透过这些比较片段的描述，让我可以看到所谓感情的对他的理解，所以印象就很深刻。
Yeah.我想我在法国读书的时候是1972到76，其实也就是罗兰巴特当时大概影响世界最大的那个时候。那恋人序语这些东西出来，我不晓得阿佑有没有感觉，就是说一个学者，我们常常会把他定位说他有没有写一个很严谨的博士论文，
是，
那这个博士论文有没有在什么世界国际级的期刊里发表，那或者是说在重要的图书馆被讨论。可是 我觉得我在70年代在欧洲读罗兰巴特的著作，我印象很深的是说，为什么他大部分的东西是用序语，就是刚刚阿佑讲到这个序语有点像好像不经意随意记下来的笔记，然后等一下我们讨论他的谈摄影的也是笔记， 是一个杂记。
对，
那我最早对罗兰巴特有兴趣在这里，我是觉得我常常在日记里面写一些句子，或者对一个事件有怀疑的时候写一些句子，或者是跟朋友的信里面有一些句子，可是我都不敢把它变成我后来写学士论文啊硕士论文的东西，因为我觉得这是两回事。
是，
可是我觉得为什么一个世界著名的学者罗兰巴特他这么重视杂记或序语，他觉得你偶然片段出来的一些灵光片语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东西，而我们有的时候为了把这个片段的句子，这个片段的一些序语整理成一个伟大可以拿学术论文的东西的时候，我们的演化过程其实有时候在作假
啊，
因为它有一个格式了。
是，
所以我觉得罗兰巴特对我最大的影响在这里，就是说我们能不能打破既有的学术上认为伟大的那个东西，他的东西都并不伟大。而我读恋人序，我其实很感动的是说，我觉得里面像一种预言，因为罗兰巴特他自己作为一个同志的身份，他其实很隐晦，在那个年代他里面他这一个部分关于他在摩洛哥碰到的一个同性爱人的事，后来他死后才被人家整理出来，
是，
就他活着的时候他这一方面的性向几乎没有人讨论过。所以当他写恋人序语的时候，你就觉得非常有趣，就是说每个人拿到那本书都觉得那个对象是谁，
是，
可是结果罗兰巴特的恋人其实是一个虚拟的，这个人并不存在，然后他自己在假设他如何去爱一个人，爱到那么深的那个过程当中的许多矛盾。那我觉得这个是最迷人，因为现在我发现我认识好多年轻人在网络上恋爱约炮，我觉得有点像这个东西，就其实那个东西并不存在，
是
存在的是你自己的某一个好像渴望，一种欲望， 那个对象根本是一个模糊的虚拟的状态，而罗兰巴特竟然在80年代之前他就已经写出来，那个时候根本没有今天网络世界，
嗯，
可是他已经写出这个，我想我觉得跟他同志身份有一点关系，因为那个恋人一直是一个好像不能够公开的对象，所以因此有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爱上一个虚拟的对象是非常有趣的事，它像一种迷宫，
是，
然后在这个迷宫里面自我的一个探索的一个过程，好像连出路都并不重要了。
是，对，老师，我在读这本准备要谈的名士，就是谈摄影的杂记的这本，我突然间连接到我曾经读过《恋人絮语》的原因，是因为他在这本书里面同样提到了他在他引述了尼采的一句话，他说走迷宫的人他寻找的其实不是真理，而是他心里的阿里阿德涅，他指的阿里阿德涅其实是一个希腊神话里面的角色，他帮助他的阿里阿德涅帮助他的丈夫走出了牛头人的迷宫，
是，
可是他最后被抛弃，然后后来又遇到了另外一个人，才得到所谓的幸福。所以我觉得，罗兰巴特在引述这些东西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他好像就像老师刚才说的，就是在迷宫里面，他并不是找到一个答案或是一个出口，其实他在找自己心里面的一种憧憬跟向往，
是，
那他其实恋爱的对象好像是一种情怀，就像刚才提到的，他的对象可能是他虚拟出来的一个人物，或者是一种在情感里面的想象的剧情，对，那在这个剧情里面，在这个情怀里面，他好像也晓得，就像如果以阿里阿德涅作为例子的话，他可能晓得他可以为爱做出很多事情，可是他也晓得当他为爱付出了非常多的贡献之后，他可能会换得一些苦闷或者是背叛，那我想罗兰巴特他指的是其实这个就是爱情这件事情的真相，他并不是像比如说我们常常看到的一些作品，在描述爱情的作品，他最终一定要有一个很开心的结局，或是一个很特定的结局，他把所有的爱情可能会发生的开心然后苦闷或者是混乱或者是理想跟欲望之间的冲突，他全部在这些作品里面表现出来，
是，
反而可以让我更能够了解这件事情的全貌。
所以罗兰巴特当然在学术上他被称为所谓解构主义，
是，
就是说人类一直在建构一个文明的结构，就是说博士论文它是一个结构，它必须结构严谨，或者家庭伦理是一个结构，恋爱模式是一个结构，可是罗兰巴特刚好是解构，他要把这个结构解掉，因为他发现那个东西是一个可能是一个虚假的过程，就虚幻的过程，他用这样的方法解构了恋爱，也解构了摄影。我读他摄影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震撼，就是他说所有的照片摄影这件事情其实都是指向死亡的，
是是，
因为我现在就发现我把我父亲母亲甚至我的外祖母的照片拿出来，他们已经死亡很久了，可是那个照片是完全鲜活的，我还有我母亲16岁趴在草地上他的中学时代的那种照片，非常文青的照片，可是我忽然觉得 我很难想象他后来要在30岁40岁50岁一直到80岁洗肾临终那些过程，所以我忽然觉得罗兰巴特讲的这个所有的摄影都是指向死亡的意义，真正的意义在哪里，他就把一张照片的结构性把它解开了，
是，
而且阿佑可能也觉得他根本不是在谈摄影家的摄影，
没错没错，
他有很大一部分是说我们平常人，我或者阿佑，我们每一个平常人在观看的那张摄影，
是，
我想 我成长的过程里，摄影最伟大的摄影大概就是蒋介石的像，就到处都是蒋介石的像，而且我想他一定找非常严格的摄影师来替他打光拍照，拍出一个又慈祥又权威那样的领袖的造型。可是现在我看到我那个时代蒋介石像，我完全在解构，
是
我忽然觉得好荒谬的一个时代。那我不晓得这个罗兰巴特的解构意义能不能在今天台湾对更多年轻人发生影响，因为我觉得我们有可能又掉在另外一个解构当中。
是，
我们在追寻很简单的答案，我们反核废核立刻要答案，我们关于死刑的存废我们立刻要答案，可这些问题大概都是可以争辩很长久不见得立刻有答案的问题。所以罗兰巴特是不是在他的时代当中提醒我们要有更多更多的耐心，更多细节的关怀，我们才能够把那个问题稍微的摸索的清楚，就像在迷宫里的我们的那个自己，我们以为他立刻要找到出路，其实是错的。可能那个立刻死刑的存废或者核能的存废立刻决定那个人，其实刚好是误导了他的思考可能性。
是，对，老师像刚才一开始提到的恋人絮语，他是用很片段的方式，用絮语的方式来描述感情。同样的，在《明示》这本书里，他也不特意的去过度解释某一件摄影作品，他反而是希望透过比较哲学性的多元性观点来解释，因为他认为人的感情其实本来就是很有多样性的，所以像老师刚才说，如果每一件事情都会因为别人的引导或者是很快的自己妄下定论，找到了一个你认为的所谓的真理，其实是一种陷阱。
是，
那罗兰巴特其实我认为他觉得像比如说很多的符号或是艺术作品或是各种议题，其实他应该是要去引导出人本身的情感的多样性还有观点的多样性，并不是很快的想要找到一个答案。对，所以我觉得罗兰巴特真的就是在读《明示》的时候觉得还蛮感动的，是他在这么久以前就已经提出了这样子的提醒，觉得真的很了不起，而且在看的时候其实也不断的在反思然后再检讨，就是是不是有时候自己也会不小心掉入这种好像很快想要找到一个答案，然后找到答案之后就觉得哦，这就是迷宫的出口了，然后好像完成了这样的思考。其实思考它应该是不应该被剪短的，它应该是要持续的更新的。
我想我回忆到70年代在欧洲所有人都在讨论罗兰巴特，他常常信手拈来就把社会上当时流行的一个符号，所以很多人称他为符号学大师，就是可能是一个广告，那广告就在推销一个产品，他就去解构这个广告。那我觉得政治会是一种广告，商业会是一种广告，为了权力跟为了利益他会制造一种广告，而那个广告通常是一种神话。
是，
而他怎么去包装这个商品，比如说我要卖一个房子，我要怎么包装这个商品，从早期说进市场进学校进车站这种很目的性的包装，到现在说有鸟声蝉声看到湖光山色，它其实就是罗兰帕特一直在解构的神话。
是，
就是说每一个意图要推销他的产品，不管是政治人物的产品或者是商业的产品，它里面都有目的性。可是罗兰帕特很在意的是说，看这些广告的人有没有解构他的能力，如果没有解构他的能力，你就是被他牵着鼻子走。
真的，
那我越来越觉得台湾太需要这个东西了，就尤其在竞选期间，你就会发现每个人都要牵着你的鼻子走，可是你能不能冷静的看那一个短片的神话，它其实可能里面包装了很多陷害你的东西。
是，
所以 我觉得罗兰巴特可能送给这个世界最好的礼物可能就是这个解构的能力。所以 你读他的名士，你会觉得他没有谈什么伟大的圣家，
是没错，
他谈的是你自己。
是
你在看那张照片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所以他有一本很有名的作品叫《作者已死》。
是
他的意思，也就是说，不管托尔斯泰，不管曹雪芹这些伟大的作家，他其实都有一个意图的。而你作为一个读者，你要怎么去解构这个意图？你能够在里面读到什么？像很有名的是把那个像巴尔扎克，法国最有名的作家，那个小说很有趣，就讲一个男人爱上了一个女人，后来发现哎，她不是女人，她是因为被阉割了以后变成的一个女性，可是她很迷恋她的女性气质。罗兰·巴特就在分析这里面这个小说的内在的意涵到底潜藏了什么？
是
为什么一个男性会爱上一个被阉割的男性，而被阉割以后的男性，他所具备的那个女性特质，又跟一般所谓真正的女性特质到底不一样在哪里？这大概是我一直迷恋罗兰·巴特的原因，就是他每次都让我忽然进到一个我没有想到的问题。
是真的，
因为我读这个小说，我读过，我都没有想这么多，我是觉得哎，蛮有趣的小说，可他就在解构。那我想比如说如果华文的景点有多少东西可以解构，就是这些古典的东西他希望把人带到哪里去，如果你不解构它，这个文明就死在那边。
是，对，的确，因为其实不只是像文学作品，其实像比如说画作、电影，所有的艺术作品，因为我曾经有，我现在突然想不起来在哪里看过的一段话，是一位艺术家说，他说其实艺术家在创造作品最开心的时刻，是当观看者在欣赏自己创作的时候，他有他自己的想法，并且把这个想法也表达给创作者知道。像这样子的互动，其实就是开启原本创作者他可能也没有想到的一个新的世界。对，他说这样子的交流其实是让艺术作品去引导出就是人在思考上面的多元性，说这件事情其实是艺术给这个世界最大的礼物。
是，我想大家如果有兴趣读一下罗兰·巴特的《恋人絮语》，或者谈摄影的名士，你最后就会发现他关心的都不是那个作品本身，而是读者，而是你，就你现在用什么角度在看这本书，你现在用怎么样的角度在进入恋人的世界，或者摄影的世界，那不会被捆绑。因为我觉得华人的世界一直存在着非常强的思想的引导性，而这个引导性是需要被解构的。因为如果不解构，你就会觉得，我刚到法国的时候我觉得有点茫然，因为我在台湾的教育习惯觉得老师都规定作业，回家做什么作业，然后什么时候教，都有很多规定。我刚到巴黎的时候我发现这个东西忽然不见了，然后你其实很彷徨，因为你不知道我怎么样做一个学生。可是慢慢你就发现你已经不是学生了，你根本就是你自己。那么在一个大学的课堂里，你为什么要去做学生？你为什么要听一个老师指导你，而不是你自己去引领你自己？所以你可以想象罗兰·巴特当时发生多么大的影响。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当然跟他的，我不晓得那个身世有没有关系，因为他很早就没有父亲了，所以他等于是完全母亲带大。
是，
我觉得母亲带大的孩子他解构能力比较强，因为父权常常是一个很强的结构。华人世界父权非常强，
是，
可是如果亲近母亲的，他的某些东西，所以我想他母亲过世对他影响这么大，也是因为母亲带领他的过程当中跟父权的引领不太一样。然后另外就是他身体一直不好，所以他一直没有接受正规教育，所以他等于是在一个好像有点意外的教学系统里面在自我成长。所以他后来被承认进入法兰西学术院是后来，可是如果很早你就拿博士学位进到那个体系，你大概有很多东西会看不清楚，就是说 身在迷宫而不知道自己在迷宫当中的那种状态。所以 我一直觉得罗兰巴特在台湾其实还是有点小众了，
是
就是好像一些特定的摄影家呀什么在谈他的作品，
嗯，
可是我不希望是这样，
嗯，
我想大家重读《恋人絮语》，你就会发现他跟你今在网络上交友多么多么像，因为根本完全是虚拟的。可是不要忘记，他在1980就写出这样的小说，因为他自己的淫秽的同志身份，所以他当时虚拟了一个恋人。可是虚拟的恋人往往是比真实恋人更迷人的，
是
因为太多想象空间。那所以我有时候重新把《恋人絮语》拿出来读一下，我都吓一跳，就说怎么像一个预言，
是
啊，像一本预言，已经是40多年前的著作了。
嗯，
那我不晓得现在还容不容易买到这本书，如果可以的话，我觉得还是建议年轻朋友看。又那么喜欢这本书，一定有原因。
是，对，而且我觉得看罗兰巴特的书，我觉得跟我不晓得，我觉得跟阅读卡夫卡的书有一点点
像，
对，就是其实有一些地方的空隙是必须要靠着读者自己去填充的，他有很多地方好像故意的留白，故意的挖空，你必须要靠自己的想象把它填进去。
可能最重要就是那些留白，
是
因为你才有了自己的空间，
是
而不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的空间。
是，对，而且我很想要跟老师分享一个我后来想起来觉得很跟《明示》这本书提到的论点有很相关的经验。因为在《明示》这本书里面，像刚才老师一开始就有提到的，就是照片在这个时间切片给记录下来的瞬间跟死亡的关系。我突然想到有一次，就前一阵子很迷三岛由纪夫，然后就刚好就老师就有给我看了一个三岛由纪夫以前的，像是他的
摄影集，
对，摄影集，
最早的写真集，
对，最早的写真集，对。然后我当时在读到《明示》的这一段的时候，我就回想我当时看到三岛由纪夫的写真集的这个里面的照片，我就在想三岛由纪夫他是不是因为当时拍了这样子的写真集，把自己最好的一面给记录下来了，所以在他的想象世界里，他的所有最美的那一面，其实在时间的片段里面已经变成了永恒，
是，
所以让他之后不会对死亡有这么大的恐惧。而且我在看就是三岛由纪夫这个写真集的时候，我也真的觉得就是他好像还活着，
活着，
对，就是那种
真正活着是那个时刻了，
是，对，就我当下真的有这样子的感觉，就是其实他还在这个世界上，而且还在散发他的能量，而且我很深刻的被这个能量给影响到了。
我现在好多好多学生在拍写真集，
是，
而且我也知道台湾好多摄影家靠这个东西为生，就是帮别人拍写真集。我觉得很有趣，就是最早是我认识一个女孩，那她爸爸跟我很好，爸爸是很有名的摄影家，然后她大概在高中时候她就去拍了一套写真集，那大概是在80、90的时候，然后她没有跟她爸爸讲，她自己去。可是你知道写真集就是有时候要有一点铺路，然后把裤子故意拉低一点，
是，
就是，可是她那个时候是高中女生，就是那种少女，然后有一点对自己身体的矜持，自恋，可是又有一点想铺路，可是又不完全敢，我觉得那个非常有趣。结果他爸爸大发雷霆，就觉得他女儿怎么会去就一个摄影家的女儿然后去拍这种粗俗的写真集。可是我在想将来会不会留下的这个时代很多很多的记录其实是这些写真集，
是，而且反而它变成一个留下来一个就是最美好的，
因为它最有刺点，
是，
然后我那些学生现在有时候练健身好久哦，然后很注意说那个腹肌出来没有，然后才去拍写真集，然后拍完以后又垮掉了，
是，
就是那个写真集对它的意义其实非常有趣，
对，
可是如果 他们看到阿佑看到的三岛由纪写的政府级、嗯、我觉得会自叹弗如、嗯、因为那个那么早的时候6070的时候
真的好精彩、哦、
他拍出这样的写真集这么有创造性
是
对身体有这么大的我觉得里面我好难解释就是迷恋跟破坏同时并存的
是是对我觉得他好像真的也是罗兰巴特在明星这本书里面提到的两个重点、嗯、一个叫知面一个叫次点对一个是次点、嗯、就是知面我觉得像如果用三岛由纪夫的这个写真来解释的话我觉得他的知面的这个部分就是当时的这个时代其实还比较保守、嗯、可是他却可以创造出这么前卫跟大胆的摄影风格跟摆的 pose、
嗯、
那次点我觉得就是他身体散发出来的那种最原始的魅力
是
对还有他的
像野兽一样
像野兽、啊、对对对那种、哦、总之我觉得在看明星这本书的时候提到了就是写真跟死亡的这一段、
嗯、
我真的就突然跟看三岛由纪夫的写真照片的这个经验啪一下子就连在一起
太好了我们下次我们来找一些现在拍写真集的年轻男女我们来 podcast 我们来谈一谈
是
因为好多好多
是是
而且他们都告诉我说他们努力了多久才敢拍这个写真集、嗯然后就垮掉了我觉得好有趣哦而且很贵啊一点都不便宜、
嗯、
你没有拍过啊
我没有拍过
我、哦、觉得我帮你出钱你拍一下我真的蛮感动的就是他们其实都是学生然后也没有什么钱就是存很久很久、
嗯、
努力的健身努力把自己弄然后还去那种什么日光的那种假的日光晒黑、
啊、皮
肤擦油、
啊、是
然后每一个都细节他都很讲究、哦、
是是是
可是凭良心讲我真的觉得三岛由纪夫那个真厉害
真的那个太有
吸引力因为我想里面还是因为有他作为人的强度
是
那我觉得就你最后看到不只是你肉体上青春的那个美你要看到你同时有一个对抗死亡的强度、嗯、那个东西出来大概就是这个时代的次点